的话，好，请大家一同翻开诗篇第二十七篇第四节啊。我们今天就是想一节的经文，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好，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啊。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来。好，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好，我们相信上个礼拜的周末的这样一个一系列的聚会，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在这聚会当中，我们遇见神。那神圣洁的同在，我相信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的降服俯伏在他的这样一个荣耀的光中。那我盼望这样的一个聚会的话，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新的开始。真的就不是说聚完会我们感动一下，感动一下，感动动一动，动一动就没有了，感觉就没有。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凭着感觉在生活，阿们，乃是凭着神跟我们在一起这样一个荣耀同在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生活。好，我们现在盼望弟兄姐妹一同追求的过程当中的话，好，神可以让我们在追求他的过程当中，我们更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更加竭力的起来，我们来认识他。我记得我93年信主之后的话，其实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虽然很热心，好像很多的改变，但其实我觉得我的热心基本上都还停留在一个肉体，就是说这种靠人做好事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到94年移民到加拿大之后的话，我在教会大会小会什么会我都参加，个标准的热心的一个小弟兄，然后就在那边参加，然后遵守牧师的教导，主日学的教导，怎么样，反正该做的我都尽力的去做。但是我大概觉得就是说，好像努力做的一阵子之后的话，我就心里越来越不满足，该做都做了，然后该服侍的岗位我也慢慢都服侍，从开始就是说在做司事开始然后慢慢在团契里头服侍，然后开始做带查经，带完查经的话开始做职员，开始做团长，团长之后开始就做主日学的老师，主日学老师之后开始就在教会的层面开始服侍从崇拜部到主日学，然后到那个总务这些东西，慢慢的服侍之后的话，突然间觉得话，我这个心越来越不满足，为什么呢？我觉得的话，我个人本身的话，改变不是太大。怎么看呢？我在外面的话都蛮好的，但是我怎么知道我改变不太大？就是我里头的话，还是会有一些的怒气哈。怒气大概好人做太久了，常常会有一些的怒气压住，好像不能随便发。但是这个东西日积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很。但是我常常什么时候发呢？就跟我妈妈发，因为呢，别人的话我一发的话，他就不理我了，对不对？那他代表，但跟妈妈发一发之后的话，他还会理我，他还会继续爱我。但是很多时候的话，我就觉得的话，这个生命不改变，我觉得我里头的话这个挣扎还是蛮大的，就那么不满足还是在里头一直压着。一直到有一次的话，我在神面前，那个是因为我当时的话，94年底的时候，神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将来要全世界来服侍，我全世界要服侍神那时候只是一个就是说神的一个感动但是我那一次从多伦多冬令会聚完会回来的时候的话，那我也努力的跟我爸爸妈妈传福音然后他们大概是累了，我们10点多到家，然后跟他们泡茶，然后努力跟他们讲福音，然后他们也说信了。所以我们那天的晚上谈到半夜2点多，哇，那大概真的是他们累了还是什么，所以他们说也信了之后的话，然后我们很高兴就打电话给我们当时的牧师半夜2点半，然后牧师睡到一半，然后说喂，我是张太，什么事啊？我爸妈信主了。我说做牧师真辛苦。但是他们信着，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的话，我爸妈就是大概看我写什么日记这些东西的时候的话，知道我将来就是要做这个服侍道路的时候，当时我爸妈还不是太理解，说我爸爸的话就是说很生气他就跟我拍桌子这些的。然后之后的话，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教会里头，那时候我就更苦了，你知道吗？ 我说我做这个，我做这个，我的神啊，我把我一生都献给你，你怎么连我爸妈都没办法带回到教会来？那我将来服侍你有什么意思啊？这样，所以我就在神面前在跟他挣扎。我说神啊，这到底是什么？神的话，那时候感动我一件事情，他说：“你不要着急，有时间，有时间。”他说：“你先做一件事情。”我说：“做啥？”你说：“你先改变你自己。”我说：“怎么改变啊？”他说：“从你的脾气开始改，从你脾气开始改。”然后改啊，我说怎么改？他就说这个发脾气这件事情，发脾气容易发火这件事情。我说神啊，真的不行。我说靠着我已经做了这么好，我已经那么努力了，我这不行，我该发的时候我还是要发呀，不然我怎么办？他说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进到我的里头。我说怎么进？他说祷告啊。哎，那我就说好，神啊，我就开始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跟神交流的一个开始。就在那一阵子的话，我就读到这节的经文，他说有一件事情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要瞻仰他的荣美。然后呢，他说在他的殿里要求问。我就跟我自己这种生命这种挣扎过程，那跟我妈妈这样子一个这个负面的这样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里头的话，我在真的我找不到出路。突然神说有一件事你不是已经寻求过了吗？你还要寻求，哎，就是回到神的面前，住在他的里面，瞻仰他的荣耀。所以这节经文是把我引到他面前的一个非常好的一步。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在跟神求，说神啊，帮助我，我真的寻求你，我已经知道你了，我已经知道你是我大人的拯救，我知道我祷告你能够听，但是就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让我突破我自己，让我可以让妈妈、让爸爸可以回到教会里头，可以回到你的爱中。我就在神面前，我就这样子求，感谢主，神真的慢慢在改变呀。我相信之后有半年多、快一年多的时间哈，神慢慢在改变我。后来有一阵子的话，我记得我妈妈有问过我，说哎，你最近好像比较少发脾气了，你好像比较少发了一点了。哎，那我就跟她开始讲，我的祷告，祷告有用，瞻仰神的荣美有用，我起来祷告，感谢主。后来的话，妈妈先回来教会，后来妈妈也带爸爸，我们一起回到教会，慢慢的神这个过程里头，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自己经历到一件事情，我需要更多的来认识他，认识神永远没有一个止境，认识神永远的话是我们人生解决我们人生那里头最深那个饥渴的唯一的一条的途径。我以前靠着我做自己，我自己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立志行善真的由得我，但行出来很多时候由不得我。即使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可以就是努力积极的参加这些的聚会这些的，但如果我真的我在我里头的话，我没有见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神的那个爱的真实触摸的时候，我要爱我最亲爱的人，很多时候我仍然爱不出来，很多时候的话我仍然是在发脾气，我仍然是我这个生命里头有很多种过不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就在这节经文里头的话，我相信我们里头的话需要常常爱神的火需要常常被点燃。如果里头没办法爱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没办法爱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希望爱我们周围最亲爱的人，但很多时候我们会爱得咬牙切齿的，会爱得非常的痛的，会爱不下去的。但是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被神的爱充满之后的话，我们可以释放，我们可以更新，我们可以放下我们一些做不到的一些的地方，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可以领受神新鲜的恩典。所以第一个方面，我相信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重新点燃那爱神之火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下定决心，我们要起来寻求神。真的，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心来说，无论环境是怎么样，无论你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你都不要放弃，你要起来要来寻求神。我们跟我们主耶稣说，你要下定决心要寻求神，要下定决心要寻求神。弟兄姐妹们，你可知道你可以一直对你的心来说话的，不要容许你的心一直对你来说话。阿们。 很多时候的话，为什么？什么叫做你的心肠对你说？就一件事情，你还没有决定怎么做的时候，你的心里头已经想就是这样子了，没办法了。这个就是你的心在跟你说话。那什么是你对你的心说话呢？就一件事情要发生的时候的话，你没有等你的心，你的那个感觉，你的习惯告诉你的时候，你就一直不断对你的心宣告说：靠我是不行，但靠着神，我永远能够。阿们。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的话，你一定不断对你的心说，我寻求神，我认识神还不够，我要起来，我要不断的来认识他。所以诗篇27篇的第四节这边讲到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弟兄姐妹们，这很重要。神我们都曾经寻求过，现在的关键是说，在我现在这样一个处境里头，我是不是决定我仍要寻求他。阿们。你现在要起来决定一件事情，说我认识神还不够，我要更深的经历他，我对神的恩典领受的还不够，我要完全的进入到他的命定里面。这是你在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做的一个决定。你现在所做的决定要决定你下一步的话，你领受神的丰富要领受多少。阿们。要不断的对你的心来说话，不要也就是说，哦，我所信的神就是这样子，我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现在完全奉圣父、我们圣子、圣灵的名为你祝福。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我们只是学到这个动作的话，我们没办法在每天的话你都奉圣父、圣子然后圣灵的名为你旁边的每一个人、为你自己祝福的话，我告诉你，你对神所领受就停留在上个礼拜遇见神的营会里头，你只学到了这个东西，但是那个真实的祝福并没有真正临到我们生命当中。唯有当你的心里起来告诉自己说，我不满足于上个礼拜我对神的经历，这个礼拜当中，在下个礼拜的当中，我要更深的来经历他，我要真的领受到父子圣灵的祝福在我的生命当中真实的发挥出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真的能够经历神更美的祝福。弟兄姐妹们，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绝对不是他坐在圣殿里头他只是说说而已，这是他心灵里头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呼求。他说有一件事情我曾经寻求，他在什么环境当中寻求过呢？就是在他跟旷野的时候，他一个人照顾一小群羊，然后面对熊和狮子来攻击他的羊群的时候的话，他起来求告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给他能力击退击杀熊跟狮子，他用他的手击杀了熊跟狮子，这件事情他寻求了，然后他得着了，他知道神是他的牧者，在神里面他必不至缺乏，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不怕遭害，因为神的杖神的竿已经带领他了，这是他的第一个寻求。但是他的寻求没有停留在旷野当中，他的寻求是更进一步，当有巨人哥利亚起来辱骂永生神的那个子民，辱骂神的时候的话，他勇敢的再次靠着神，他再次起来，他再次在面前神寻求说，他那个没有施割力的人是谁呢？怎么可以来辱骂永生神呢？怎么可以辱骂永生神的军队呢？他起来寻求神的时候，神再次回应他的呼求，他用一颗小小的弹弓，用五颗光滑的石子，啪的一下去的话，就把巨人哥利亚打在他的脚下。他真的再次寻求的时候的话，神真的应允他的祷告，说有一件事情我曾寻求，现在我在寻求的时候的话，神仍然可以回应我的祷告。弟兄姐妹们，大卫的经历并没有只是停留在哥利亚里面，他这一生真的不断在寻求，然后他也不断在经历。弟兄姐妹们，大卫为什么能够常常经历神的恩典？为什么可以常常经历神的能力？为什么圣灵的工作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么样的一个丰盛？是因为他的心智，他的心智在他面前说，有一件事情我曾经寻求过，现在我仍然坚持的要寻求，我仍然要得着，我不满足我已经得着的。弟兄姐妹们，永远不要满足于你对神的认识，永远不要满足于你在神面前你得着的啊，就是这么多而已。求神扩张你心中对他的那个渴慕，对他的这样一个呼求，立定心智说，过去没错我已经经历了，但是现在我还要经历更多。我们跟主说，我们还要更多。阿们。我们还要更多。弟兄姐妹们，跟神之间那个又真又活的关系 就是彰显在我们生活这每一个细小的呼求上面。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每天都跟神呼求的时候的话，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有断点，不是线，不是一条直线啊，而是几个点而已。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真的很可怜，我们基督徒我们对神的认识的话，信主可能是一点，洗礼可能是一点，哇，然后人生一些大一个很重大艰难的那些关口的话又是那么几点，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我们回天家的时候再一点。很可惜的，远远不够的。神的话是说，你这一生当中的话，在你所行的道上都要滴满脂油，神的恩典神的荣耀要不断的与跟你来相随。弟兄姐妹们，你怎么样能够进到这样一个恩典里头，就是一个决定，你不断起来，起来来寻求，你觉得还不够，这样子的话，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有喜乐的江河，平安的江河，荣耀的江河，可能慢慢的就从我们生命当中源源不断涌流出来，到一个地步的话是要迸发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还在做打井的工作，挖井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做一个挖井的人。但弟兄姐妹，刚刚开始挖井的时候的话，你可能经过很多的那个岩石的碰撞，火花的碰撞，你觉得很难啊。到一个开始的时候，可能慢慢有一两滴水滴要出来，但是你不要停止。你说有一件事情我曾经寻求，我现在仍要寻求，就是一直要等到这活水的江河，照着耶稣的那个应许说，我一到他面前来，我就有活水的江河要从我腹中要涌流出来。那个是神要做的，阿们。一点水滴，两点水滴，一片云，两片云，一阵雨，两阵雨，这都远远不够。弟兄姐妹们，神的灵要让我们在圣灵的江河里头，你要涌流起来。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决定，我要断不止停止来追求。快乐跟喜乐的一个差别就是什么？快乐快快的来，也快快的去，对不对？快乐嘛，啊，快快的来，也快快的去。喜乐的话，可能不一定是你每天都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欢心，一个很欢喜，就是有点像你孩子哈，在爸爸妈妈那个同在当中的时候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欢喜，他也没有什么一个很大不了的，突然间那个，但是他就是很开心。神就是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弟兄姐妹们，有神的同在，你看见他的时候的话，你心就安了，你灵里头就喜乐了，你肉身你就可以安然居住。神的应许说，我们信神的时候，你一见到神的时候，你的心欢喜，你的灵快乐，你的肉身会安然居住。很多时候我们失去心里的平安，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或者说我们看不见神。神都跟我们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要发现神的同在。所以大卫他这边讲到寻求的话，寻求的话是一个意思，这话是什么？是一个既渴慕又需要的，是你生活当中必须的，所以你心里头才会一个渴慕嘛，对不对？你才会来寻求。这个寻求一个真正的定义，你既需要他，然后你也渴慕他。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信主太久了，我们就觉得我们是需要神，对不对？但很奇妙的话，就我们心中没有一点渴慕，要需要的啊，就是要见到他的那个渴慕。所以为什么刚才弟兄也祷告，我们教会其实也常常一起祷告，就你要挖深你心里对神的那个渴慕，不要容许你对神的那个需要只是停留在你的知识的这个层面。我需要神，离开神我们活不下去。但是看看我们生活当中的话，离开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活得还很好，甚至说离开神我们活得更好，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神天天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要求问神，我们还要跟自己来挣扎，或者说神的感动说这个不能做的时候，不能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还觉得为什么不能发脾气，为什么不能发脾气，我觉得自己就觉得很不爽。对，我们现在没那个渴慕嘛，所以神他不会跟我们在一起。你想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你可能一边的话对你所爱的人说，哎呀亲爱的，我离开你真的不行哎。但一方面你心头一点都没有渴慕要跟他在一起，你说这两个人的恋爱谈得起来吗？ 哎，大家谈过恋爱没有？谈不起来嘛，对不对？你觉得有这个需要，我真的离不开你啊，我真的。但是你现在一点都不喜欢跟他在一起，两个人一定谈不成的啦。阿们。你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话说回来哈，很多夫妻哈，我们真的是结婚久了之后，婚姻出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只是停留在理性上知道我离开你不行，但是我们心里头一点都不渴望跟他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慢慢的婚姻就出关系了，婚姻那个关系就出问题了，这个是真正的问题啊。要讲你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你一天到没有那个渴慕，你没有说我还要再寻求跟神在一起，我跟你说爱神你爱不起来的。唯有你心中真的明白了你离了神不行，然后你心中用那个渴慕说，神啊，我真的愿意来跟你在一起，然后你付上代价，你往前走的时候的话，神一定可以跟你在一起的。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件事情我曾经寻求，我现在还要寻求，就是我这一生一世我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要瞻仰他的荣耀，而且在他的殿中我来求，不断的起来渴慕，更深的来认识神。当你有这样一个心智的时候的话，神一定向我们显明他的同在。在箴言第八章十七节那边讲到，爱我的我也爱他，然后他说，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我们爱神的时候，神一定让我们寻见，我们愿意来找他的时候，神一定让我们找着。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十二到十三节那边讲到，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找我的时候，就必寻见。求神把这个渴慕放在我们的心中，好不好？好，我们跟我们主耶稣说，我们要追求，我们要追求，然后你再跟主耶稣说，我们要一起追求。好，我们要一起的来。真的，一个人有些时候很孤单，需要一群人，大家都起来，一起来点火，好不好？第一个的话，我们真的在神面前，你一定要不断地对自己的心说，你要起来，要来寻求神。第二件事情，你爱神的火要被点燃的时候的话，要学习委身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跟主耶稣说，你要委身于神的同在，你要委身于神的同在，神的火要点燃。关键里头我们有那个渴慕，然后当神显明的时候的话，你要在神的同在当中，你要什么甘之如饴啊。真的，你要觉得这就是我所要的。我以前常常讲，以前有一个叶公好龙的故事哈。哎，大家都听过叶公好龙的故事哈。对，有一个人哈，很喜欢那个，就是那个画哈，那个龙啊，这些东西的话，然后那个人呢，画龙又画得特别漂亮，叫画龙点睛嘛，就点一下。然后那个龙呢，每个人看到那个就觉得好像很像。结果啊，那个人就天天到晚就说，龙啊，我好喜欢你啊。但那个龙真的从那上面下来的时候，他反而什么吓得，然后就逃了就走。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渴慕神的时候，当神圣洁的荣耀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很多人我们反而什么心里头产生那个惧怕，我们就觉得神啊，你太圣洁了，我不敢亲近你，我不敢靠你太近。我的话，我也不想远离你，但是呢，我的话呢，远远的，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以内，我可以听得到你，我会明白你的心意，我也可以得着你的祝福。但是呢，你不要让我离得太近。离得太近的时候的话，你那圣洁的火一烧的时候，哇，我生命当中这些本来抓得紧紧的东西就要被烧掉，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不要啊，我还是就在安全的范围以内，不要太近，不要太近，千万不要太近。弟兄姐妹们，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的话，我相信我们进不到神完全的恩典里头。很多时候我们仅仅得救了，仅仅得救，一定得救的，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嘛，你一定得救的。但是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就得不着。弟兄姐妹们，在圣经里头其实他讲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哈，你知道吗？当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的话，哇，很多时候有一些人他经历神之后的话，他常常就会分享，哇，心里都火热，他就跟旁边人说，哎呀，我真的很感动，神在
上个礼拜当中的话，他就这么跟我说，神就跟我说这个说那个，然后神就带领我走过这个走过那个。弟兄姐妹们，那我们在听的时候的话，我们心中很多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个观念就出来的话，是真的吗？神怎么跟他说不跟我说啊？神怎么让他经历这个不跟我经历这个？我们心中会不会有类似的这些的疑问？弟兄姐妹们，我们会不会？我以前常常会的。后来我明白一件事情，当我们觉得神对这个人说不跟我说的时候的话，我们心中我们对神会有个误解，我们觉得神什么？神偏心，对不对？神偏心，神就特别恩待秋盛了。怎么常常都跟他说话，就不跟我说话，对不对？然后他祷告的话，怎么一祷告的话神就回应？怎么祷告了半天神一句话都没有？我们常常就会有这些的比较，就弟兄姐妹们。但是我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慢慢明白一件事情：神不偏待人，神其实不偏心的。我们跟主说，神不偏心的。神怎么样跟秋盛说话，神一定也跟我说话的。阿们。很多时候的话是什么？是我的观念限制了我对神的那个领受。弟兄姐妹们 ，by the way 哈，很多人上个礼拜聚晚会之后的话，那上个礼拜礼拜六，特别礼拜六晚上哈，那刘师母不是为每个人祷告吗？很多人都被神的灵触摸到，很感动，因为他就觉得刘师母的祷告怎么样？怎么刚好说中我心中的，而且是那个东西的话是没有人知道的，至少在我们这一群认识的人当中，可能没有人知道我是那样的心。但是神借着刘师母的祷告说，怎么样就说出来？然后很多人就问我，牧师啊，是不是你跟刘师母说的？弟兄姐妹们，我说第一个方面没这么多时间，第二个呢，说了刘师母也记不得。你看，即使他在记得，他也不认得你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的话祷告的时候会有这些的话语出来？一件事情可以说明的是什么？神深知道你心中最深的那个意念。神从远处，从一大早，神从创世以前，神从造你之前，他就已经认识你了。阿们。神他很清楚知道你。所以从这件事情，我再说，神真的不偏待人。你一定义起来寻求神的时候，你一定义委身在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关乎你又大又难的事情，神一定会指教你的。耶和华必成全关乎你的事，然后他会告诉你关乎你个人的事情。阿们。要起来寻求神，你要委身在神的同在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过是人，我们呢，无论是牧师或者是师母，我们都是神的器皿而已。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够知道你们最深的需要，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保证的，是这位神，我们所服侍的神，我们所信奉的神，他深知道你心灵当中最深的需要。你起来委身在他的同在里头，他一定会告诉你的，他一定会带领你人生的这个脚步的。不要只是远远的停留在你觉得那个安全的范围里内，容许圣灵带领你勇敢的踏出你的那个 comfort zone， 踏出你自己以为的那个安适，我进入到神的那个命定里面。我相信神要在我们当中做心事，所以上个礼拜是一个开始，不要只是停留在上个礼拜里面，我们要经历更多。阿们。我们要经历神更丰盛的那个作为，更荣耀的这样一个彰显。阿们。你对神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期待？要委身在他的同在里头，真的唯一能够拦住我们经历神的丰盛就是我们自己了。你的心，你的观念能够把你自己限制在那一个脚步里头。弟兄姐妹们，圣经里头讲过很多这些的例子，我跟大家看一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从19章24章啊，然后跟33章那边他讲到，你知道吗？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召出来的时候，在西乃山下的时候，以色列人在经历神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表明了他跟神关系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那个普遍的以色列人，第一个层次就是远远的站在山脚下面。当然你可以说，这是神让我站在山脚下的，这是神吩咐我们就是在那个范围里头。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神这是一个保护了。 当我们心中没办法容纳神那个荣耀圣洁同在的时候，神为了避免击杀我们，他就让我们停留在那个地方。但是当你的心有一个渴慕，你说我要更深认识神，我要经历神，神一定可以带领我们走出这第一步的。不要只是停留在山脚下面，不要以为神是个烈火，神是烈火你就怕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以致你只能远远的观望，远远的听神怎么跟摩西说话，远远的看神的那个荣耀的彰显就在那边，你就是一生就是踏不出这一步。结果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不踏去出去追求神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把你往后拉，对不对？结果山下的这一群以色列人，当40天摩西还没下来的时候的话，他呢，哇，就上来把，就是从埃及神赐给他们那些金耳环、金饰这些东西啊，就带给那个亚伦说：“亚伦啊，你帮助我们去造一头金牛犊出来，我们要到一个跟看得见的神，让我们心才安。”结果呢，他们就把神所赐给他们的东西造了一个假神出来敬拜他。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你远远的跟随神的时候的话，这是你安稳的安全的一个范围。总有一天世界再次拉我们的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失去那个更深的祝福了。我们要学习进入到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什么？第二个层面就是那个亚伦跟长老们，亚伦们跟长老们可以上山了啊，上山稍微上了一点，然后可以在近距离，比较近距离的，然后看神怎么样跟摩西来说话。他们也可以听，但是同时他们也要按照神的恩典来治理山下发生一些事情。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这样一个满足里面的话，哦，可以听到，可以看到，也可以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一个心没有继续在追求的时候的话，当这些试探来的时候的话，他怎么样？听从人的声音过于听从神的声音，对不对？当百姓的声音起来说：“你为我们造金牛犊吧，我们需要起来，我们需要有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来拜。”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不竭力去追求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在对神的认识上不能够突破的时候，我们就被什么世俗就影响了，我们就被世界就拉往后了。所以金牛犊是在亚伦的这样一个同意下面造出来的，很可惜，很可惜。弟兄姐妹们，再往上走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到进入到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的话是什么？是他一生他就跟从摩西学习怎么样来服侍神，怎么样来敬拜神，对不对？摩西在会幕的时候的话，约书亚就在那边帮忙料理。当摩西离开会幕进到营中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约书亚就被留在会幕门口，就在那边继续学习来敬拜神。弟兄姐妹们，你需要不断的跟从神，跟从这样子追求神的人的脚中，慢慢的往前走的时候的话，有一天当你的时代兴起的时候，摩西的时代一过去，约书亚时代一兴起的时候，神就使用你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祝福。阿们。哦，弟兄姐妹们，预备好你的心，委身在神的同在当中，不要容许这个世界的事情拉拢你，来拉住你，来羁绊你，阻拦你进入到神更深的同在里头。摩西可以40天到这个第四个层面，一直跟神一个同在当中。当神的同在降临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跟神这样面对面一直谈话，到个地步，他的生命真的被神改变了。40天跟神荣耀的同在，当他从山上慢慢走下山的时候，他的生命当中实在太荣耀了，因为常常见神，以致神的荣耀就在他生命当中彰显了。他的脸上需要什么？蒙着一个帕子，因为太荣耀了，人一看见他的脸的时候就害怕，人一看见他的脸的时候就觉得有危险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生命。弟兄姐妹们，神要把我们的生命也带到同样的一个境地，神要跟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说话，神要把什么对这世代的心意要对着我们要说出来，然后神要借着我们对这个世代产生那个影响力。所以呢，神正在呼召我们进一步的更深的愿意停留在他的同在里面。但是呢，我们跟神的同在很多时候需要我们自己要付上代价的，是不是？我们需要付上我们的代价。代价最难的一个代价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时间，对不对啊？我相信的话，在我们当中的话，其实很与神相交我们都知道很重要， 但是我们常常哪来谈的一个借口，说我们没时间了，没时间了，哈啊，时间不够啊！哎呀，我又要这个，我又要那个。弟兄姐妹们，我很忙，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借口。也许这也是一个真实的借口。但是现在，我们就是要问，在这个世代当中，有谁不忙啊？有没有不忙的人？每个人都忙啊，对不对？但关键是说，要问一问呢，你忙什么，对不对？问你忙什么，这才是重要。不要说我忙不忙，好像你说你忙，别人就不忙一样。每个人都忙，每个人都忙。但忙的话，关键是你忙什么？你忙什么？耶稣说，你不要为用，你不要为这个那个会坏的食物劳力，对不对？你要为那个不能够朽坏的、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忙的话，要忙得有意义。弟兄姐妹，不好意思地说，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都在瞎忙，阿们。我们人生都在瞎忙，我们忙一堆，我们知道明明知道没有意义的，我们还是在忙，呵呵，是不是？哎，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为什么而忙。其实这些是一个观念的一个调整。当你觉得你需要神，而且你渴慕跟神同在的时候，这是你的优先次序的第一个。你这优先次序一调整之后的话，你这些事情一定可以排得过来的。弟兄姐妹们，台北灵粮堂有个曾国生执事，是他们执事会的主席啊，他是一个做生意的弟兄，非常厉害的一个弟兄。但是那时候周神竹牧师他常常跟我们说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啊，你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找一个最忙的人。因为什么？最忙的人会棒次，他做事情的话有条不紊的，一定他答应的事情一定可以把你做得好好的。所以叫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就是找他。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意思啊？当忙其实并不可怕，最怕的话是我们瞎忙，不知道为什么忙，结果每一天到了我们就像无头苍蝇一样转来转去。但是当我们生命当中你有那个优先次序的时候的话，你不怕忙的，你可以管理忙，阿们。你不要被忙来管理，你要管理忙碌的生活，不要被忙碌的生活啊这样支配到你的一个。但是这个什么是要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我跟你说，你常常在神面前的人，你可以平静安稳的，你可以生活有力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进入神的同在绝对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的，阿们。我们是要做更多的事情，更有效的来做事情。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不是一天到晚我们就退到旷野，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啊，什么事情都不管。弟兄姐妹们，我觉得福音派的话，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常常就退到教会里头，对不对？50年代你知道福音的大爆炸，但50年代的话也是现代啊，那个思潮那个开始的时候。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基督教，我们那基督的信仰在公立学校节节败退，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守在教会的圈子里头啊，别的那个东西不是，是那个世界的，我们不需要去处理。弟兄姐妹们，你的生活当中要忙碌起来，你要知道怎么样活出一个有效的一个人生。你要用神的那个同在，用神的智慧来管理手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这个世代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阿们。所以委身于神的同在，这是什么？让你在你现在手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让他看见原来有神的心意在你里头。最怕的话就是说你不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到底在神面前有没有意义，是不是？所以你很多时候就在挣扎，我到底是要做工作的事情、家里的事情，还是我要出来服侍教会的事情。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错误的分类。最重要的话，属灵跟属世其实是什么？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在你每天所做的事情上面，你要发现神赋予它的那个意义，那你做起来的时候你就很有劲，你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求神给你有智慧，你来处理。不要觉得这是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那个是神要做的事情，那你这样子你不会起来求问神太多了，你常常就是依靠自己，依靠自己一个结果就是忙乱，心里头就不舒服，就很多的抱怨，对不对？啊，我一忙的话我们就容易抱怨，一忙的话就容易埋怨这个埋怨那个，这件事情做得不好，那件事情不顺我的意啊，这个东西就很起来。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你爱神的时候，神会让你看见每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他要做的，他要做的一定有那个意义在里头。一做神的事情，你心里头你就喜欢，你就活了，你做起来你会很 enjoy 的，你会很开心的。弟兄姐妹们，做饭开心，开不开心啊？你觉得做饭开不开心啊？啊？哎，大家很少做饭啊、哦，还是觉得做饭这件事情，哎呀，只是为了糊口而已嘛，只是为了。就是为了做给别人吃而已，就为了这一顿饭我要把它。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做饭而做饭的时候，你天天都是苦瓜脸，阿们，对不对？你就是为了这顿饭，我就不得不站在那边切菜啊，不得不在那边想今天晚上要做什么，你就觉得很苦。但如果你想想你做饭多么的有意义，又多么可以有创意，对不对？哎，做饭是需要有创意的、哦、真的，你知道大厨做得好，就是说这边一点那边一点，那加一加，这个可口的饭就出来了嘛，对不对？啊，做饭也需要有创意的，你要明白，就是说你做饭的话，你正在喂养神所创造的这样一个身体，荣耀的身体，荣耀的身体正借着神的赋予我的这样一个生命力，我正在做每一顿饭。然后呢，我所喂养的话是神给我的产业，是神所给我的最美好的，对不对？你要怀着这样的心的时候的话，你会觉得很开心的。我做饭我真的很开心的，我常常我做饭的时候我也加上祝福的，求神祝福这个，那吃的人的话可以兴旺，可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家吃饭是不是很开心呢、啊？还是觉得很有压力、啊？哎，真的，真的，哎。我们真的，你做每一件平常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在神面前找到那个意义的。找到意义之后的话，真的很不一样。所以爱神的心是在你平常的每一个举动当中，你都可以发现的。阿们。哦，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观念里头。大卫说，有一件事情我曾经寻求，而且我仍要寻求，就是我这一生一世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要瞻仰他的荣美。弟兄姐妹们，委身于神的同在不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就是你在你所处的每一个环境当中，你正在瞻仰神的荣美。阿们。从你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身上，你在瞻仰神的荣美，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你在站在瞻仰神荣耀的作为。哦，你真的，你常常这样子看的时候的话，你真的，你的心欢喜，你的灵快乐，你的肉身就可以安然居住，因为你知道天再怎么样都塌不下来的，因为什么？有神在你背后撑着，阿们。神正在你的环境当中，所以向神委身，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与神来亲密，阿们。啊，你要更多的来向神来委身，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什么？你要下定决心，对不对？好，你要起来，你要来亲近他。第二个方面的话，你要决定你要向神来委身。第三个方面很简单，向神委身的话，一个标志是什么？就是你凡事你什么信靠神，你凡事信靠神。什么叫做凡事信靠神？就是你在每件事情上面，你都来问神的意思，这就是凡事求问的意思。所以大卫他说，我有一件事情我曾经寻求，而且我现在仍在寻求，就是一生一世我要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耀，而且什么，我在他面前我向耶和华来求问。向神委身的一个标志，真的就是你的信靠。信靠也不是说一个很空旷的一个观念，信靠的话就是什么，你就是凡事来求，大事小事都要问神。我们跟主说，大事小事都要问。哎，你们有没有可以不问的？有没有可以不问的？哎，你觉得有没有可以不问神的？没有，凡事都要求问。弟兄姐妹们，这才是完全的信靠，这是完全的信靠。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教会我们要兴起一个环境，就是我们凡事我们来祷告，我们凡事我们来求问。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对不对？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你说手的话，你可以 自己决定说我要做什么吗？不能嘛，一定是什么？你的头告诉你，你这个东西要做什么，你才做什么。手你不能够做自己什么，你脚也不能够说我想往哪里走就往哪里走，对不对？一定是你的头告诉你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凡事上我们都要学习操练来求问神。同时我们的家也是一样，我们个人也是一样，真的要操练凡事求问神。弟兄姐妹们，这是跟神亲密的一个秘诀，这也是神的荣耀要完全彰显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在凡事上我们起来尊荣神，来求问神，求问神的意思，我们真的不凭着自己的意思来，这样子的话神的荣耀就可以不断的发现。真的，你在每件小事情越求问的话，我保证你的信心会越来越稳固。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在小事情上面没办法经历神的带领，不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你不要期望你在大事的那个决定上你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我告诉你，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你所遇见的每一个艰难跟困苦，每一个的挫折跟难阻，其实都是神正在训练你们。夫妻关系、儿女的关系、工作当中跟同事的关系、我们教会里头服事之间的彼此的这种挣扎，这些的难处，其实都是神带领我们突破的一个祝福。他让我们在这一切的环境里头开始来学习求问吧，起来求问神的意思。不要容许你自己告诉这个人这个东西做得不好，他这不应该这样子做，让神来告诉他，然后让神也来告诉我。阿们。不要容许我们一直都在彼此在这样子。家庭也是一样，不要一天到晚老是觉得太太不爱我，先生不听话，孩子真的不顺服，不要一天到晚都觉得都是别人的错。学生你不要抱怨，不要抱怨 我们的教授不近情理，我们的 TA 都是混混啊，我们的什么什么啊，反正我们的环境都不好，都不要都说别人不好。我们说什么？神啊，我在这个过程里头，我来求问你，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有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这样子的话，真的我们就慢慢的你会多认识到神其实很爱你的，在你的每一件事情上面神都给有答案的。阿们。我们跟我们主耶稣说，神在你人生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有答案的，神正等着我们来求问。我们一求问，专心求问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求问能够让我们经历神，让我们信心可以起来，让我们爱神的心可以越来越加增。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今天分享借着一节经文，大卫在神面前这样一个生命，我们一起来思想怎么点燃我们生命当中爱神的火，下定决心我们起来来寻求神，来爱神。我们也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情下面，我们要对自己说，我要委身在神的心意里头，我要决定，我要停留在他同在里头。然后呢，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来求问神啊，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好不好？让爱神的心不断在我们人生的每件事情上面彰显出来，那我们就越来越蒙福，我们越过越有能力。这是神的心意，神要建立一群大人的子民，要让他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大人的教会。这是什么？这是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神要做的。求神帮助我们抓住他的心意，我们就起来经历，好吧？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来求一个恩典，我们来求一个恩典，就是让我们的心更多的渴慕你，让我们的心更多的愿意跟你在一起。主啊，我们不单单是知道我们需要你，我们更加需要来渴慕你的同在，羡慕你的同在。主啊，让我们能够安心安身在你的同在里头。主，让我们信靠你的心每天都在加增，以至于每天我们都可以将自己所挂心的、放不下的、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所爱的人的这样一个光景，主，我们的环境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来突破。主，就像大卫当年他的一个祷告说，有一件事情我曾寻求，我现在仍然寻求，就是这一生一世我们要在你的同在当中，要瞻仰你的荣美。 主，我们要在你的殿中，我们要学习来求问你。主，我们也将教会交在你的手里，愿主你恩待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环境，就是每个来到这当中的肢体都是可以寻求你的人。主啊，让我们定义说，不单单是我这样，我的家庭也要这样，我的小组也要这样，我们一群人都是这样，我们在凡事上都是要来寻求你。因为我们深知到神你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环节里面，每一件事情上面，你都有你的答案。主啊，帮助我们起来，我们来寻求你，我们来建造这样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培养我们，让我们的习惯慢慢的改变，让我们靠自己，这样一个靠自己努力靠人的这样一个心理慢慢的放下，我们就是愿意随时随地的，我们就学习来呼求你。谢谢你主啊，我知道你正在呼吁我们，你正在呼喊我们，也在带领我们进入到你更深的一个心理里头。谢谢主，愿你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可以将自己的一生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继续谢谢你，好不好？弟兄姐妹们同起立。